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祝各位在座的父亲们快乐。
祝各位在座的父亲们快乐。
父亲节是不能跟母亲节比的。
父亲节是不能够跟母亲节相比。
父亲节是在我做父亲之后两年才开始，1972年才开始的。
父亲节是在1972年我做父亲之后两年，他们才开始有的。
不像母亲节在父亲节之前58年就已经有了。
不是好像母亲节在父亲节有之前58年已经有了。
当母亲节的时候，孩子们上来献诗唱给妈妈听。
当母亲节的时候，小孩子会上来献诗唱给妈妈听。
父亲节爸爸自己唱。
为了父亲节做父亲的自己唱。
我们家也有一个传统，母亲节的时候，孩子们做早餐给妈妈。
是我家也有个传统，到母亲节的时候，小孩子会做早餐 给妈妈。
你看，非常的丰富。
你看是很丰富的。
这叫做满足的微笑。
这个叫做一个满足的微笑。
这是父亲节的早上。
这一个是父亲节的早餐。
这个叫做苦笑。
这个只能够是苦笑。
as I said, 父亲节快乐。
就好像我讲，大家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使得我也很想念我自己的父亲。
父亲节也令到我好想念我自己父亲。
我母亲在10年前过世，我做孤儿已经做了10年了。
我母亲在10年前过世，我自己做孤儿已经做了10年。
我很想让我的父亲心里面在他生前能够快乐一些。
我好希望能够让我父亲在他生前能够快乐一些。
其实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
其实我一生最大的成就
是我的8个孙子。
是我有8个孙。
我会向我的父亲介绍他们。
我会向我的父亲来介绍他们。
他一个也没有见到过。
他一个都没有看到。
我的大儿子我叫他老大。
我的大仔我叫他老大。
他的大儿子是老大的老大。
他的大仔就是老大的老大。
我会介绍他。
我会去介绍他。
我说这是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二，老大的老大，老大的老四，老二的老大，老二的老二，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三。
一共8个孙是都是第二代。
这是在1年多前在 Boston 8个孩子在一起所照的相。
这个是1年前在 Boston 8个小朋友一起拍的相。
我是很希望他能够见到他们。
我是真的很希望他能够看到他们。
我相信他在天上也见到。
我也相信他在天上能够看得到。
所以我知道当有一天我再见他的时候，
所以我知道有一天当我再见他面的时候，
也许他会说 You did well。
可能他会说、哎、你做得不错。
虽然我已经做孤儿做了一段时间了，
虽然我做孤儿好像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然而我们也都知道人间的父亲是会过去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人间的父亲都是会过去的。
然而我们的天父却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然而我们天上的父亲却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圣经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圣经说。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是一种权柄。
做神的儿女是一种权柄。
随便神愿意，谁愿意接纳耶稣，
所以谁愿意接纳耶稣。
其实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才讲到说道成了肉身，所以12节的时候还在讲道。
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12节说道。
接待他的，接待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拿进来的意思。
接待他的意思就是拿进来的意思。
凡把神的道，把基督耶稣拿进来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
凡将神的道，将耶稣基督拿进来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
这样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
这样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基督徒 是从我们心中对于神的话全然的接纳而定义的。
所以基督徒是从我们对神的话语全人的接纳来到定义的。
从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儿子的名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儿子的名分。
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爱的这种显明的最高峰，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即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爱的最高峰，让我们成为他儿女。
你们既然为儿子，圣经里说神就差他的儿子，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圣经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阿爸是几乎所有的语文中间对父亲共有的一个称呼。
阿爸差不多是所有语文对父亲一个共有的称呼。
阿爸父。
阿爸父。
我们心中对于我们的天父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吗？
我们心中对我们的天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我们不称他为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不称他做创造天地的主。
他当然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当然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不称呼他全能全知全爱的神。
我们未必会说我们他是全能全知全爱的神。
我们称他为阿爸父。
但我们会称他为阿爸父。
所以神叫我们，耶稣叫我们带到的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我们对于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的认识，
是很难用人的经验经历来表达的。
是很难用人的经验经历来表达。
因为神创造了天地万物。
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
他是创造者。
他乃是创造者。
万物是被造物。
万物乃是被造物。
所以神不在被造物的中间。
所以神不在被造物的当中。
因为他不是被造的。
因为他不是被造的。
我们的经验只在被造物中间所得着。
我们的经验乃是在被造物当中得着。
我们的思想也是被造物的一种思维。
我们的思想也是被造物的思维。
我们怎么样对神有任何的了解呢？
我们怎能够对神有任何的了解呢？
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启示我们他是谁。
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启示我们他是谁。
我们对神有任何的认识的话，这个认识是出于神亲自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若对神有任何认识，乃是神出自神对我们清楚的启示。
所以圣经是这样的重要。
所以圣经是这么重要，
不然的话我们就自己想象一个神出来变成偶像。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自己去想象一个神出来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位神他做我们的父。
这位神他作为我们的父，
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也有父，
也告诉我们你们也有父，
是被造的，
是被造的。
你们看父怎么爱你们，
你看父怎样爱你们。
我也照样爱这些敬畏我的人，
我亦照样去爱呢啲敬畏我嘅人。
所以人对于神的爱的一部分的了解，出于神对于父的爱的了解。
所以人对神嘅呢爱系出一部分系神对父嘅爱。
别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母亲怎么样，妇人怎么样爱儿女，父天父也这样爱我们。
别嘅圣经话母亲点样爱儿女，天父亦都照样去爱佢哋。
别的地方让我们看见朋友怎么样的相爱，神也这样爱我们。
有圣经话朋友怎样相爱，神亦都怎样爱我
们。夫妻怎么样的相爱，神也那样爱我们。
夫妻怎样相爱，神亦怎样爱我们。
神是一切爱的源头。
神是一切爱的源头。
我们对于这个爱的了解上面最大的问题是出于父亲怎样爱他的孩子。
所以我们对这个爱的了解出于最大的是父亲怎样去爱他的儿女。
不然就不会有父亲节这类的惨剧。
如果不会就有父亲节的这一个。
孩子们总觉得说要祝父亲节，可是父亲到底怎么爱我们呢？
是这小孩就是说要过父亲节，但是父亲怎么爱我们呢？
我对年龄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对父亲的爱的了解也慢慢深刻了一些。
当我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对父亲节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很快的做一点点分享。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一些很快的分享。
第一样我们都知道的是父亲养育我们。
第一样我们都知道父亲养育我们。
我们他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
他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
我的母亲虽然受过大学的教育。
我母亲虽然受过大学教育，
可是她从来没有一天在外面做过事。
但她从来没有一日在外面做过事情，
总是在家里面来带我们几个孩子，
总是在家里面带我们几个小孩。
父亲在外面工作，
父亲是要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养家，
做事来养家，
工作来养家。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导文开始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主导文第一句，
今日赐给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今年快要75岁了，
我今年差不多要75岁了。
所以今日的饮食，一天三餐的话，大概已经有27,000多顿饭吃进去了。
如果说日用的饮食，一日三餐已经有27,000多顿的饭了。
我们认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坐下来就吃饭。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很简单平常的事，坐下来
没有比这个更自然的，
没有一些比这个更加自然的。
我们吃饭，这是问题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
吃饭的时候问题是好不好吃的问题。
吃饭好像是我们的权利一样，
吃饭好像变成我们的权利一样。
然后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不要忘记，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恩典。
不要忘记，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恩典。
神一直的供应，
神乃是一直的供应。
我们看我们父母亲，父亲怎么样的供应我们，
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怎么样来供应我们。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到神的供应，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到神的供应。
我们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我们生命存留都在乎神每日的供应的中间。
我们的呼吸的空气，饮的水，我们的生命存留都是在乎神每日的供应。
神他信实的供应，
是神信实的供应。
父亲供应我们，我们并不认为是一件天天需要谢谢他的。
父亲对我们供应，我们不一定觉得是每一日要多谢他的。
所以我的妻子，当我们家里面吃完饭之后，总叫孩子说谢谢爸爸。
所以我太太每一日我们吃完饭之后，都会跟小哥说话要多谢爸爸。
那么这是应该的事，
因为这个是应该的事。
我们很少人吃完饭之后说谢谢爸爸，
我们很少说会吃完饭之后多谢爸爸的。
这是父亲，这种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是不一样的。
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是不一样。
母亲的爱是比较 wet， 比较湿的。
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是比较湿的。
母亲的爱是比较吵的。
父亲的爱是比较，母亲的爱是比较燥的。
吵，
吵，燥的，燥的。
他在那里，你知道母亲的爱你。
你在那里一直会知道母亲是爱你。
父亲的爱是沉默的，
而父亲的爱是沉默的。
我们不见得真是体会到他的爱，一直常常是等到他离开之后，我们才会想到的。
是时时会等到他离开了之后，我们才会想起。
我们所需要的父亲的预备，
我们所需要的父亲会预备。
他也不讲这是他的功劳，
他也不会提到说这是他的功劳。
就像我们在世上，我们许多的事情，神的维持，神的供养，我们并不以为这是值得需要感谢的事情。
同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多神的供养，我们都未必觉得这些是需要
所以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会感恩的人是一个真正喜乐的人。
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你有很多钱，你什么这个买了那个买，这也是你的，那也是你的，这都是应该是你的，有什么好快乐的？
如果你有很多钱，又可以买这样买那样，样东西都是你的，你有什么值得快乐呢？
本来就是你的，有什么好快乐？
因为这些本来都是你的，你没什么特别要值得快乐。
恩典不是你的，人家给你的。
但是恩典不是你的，是别人给你的。
会感恩是个快乐的人，
所以会感恩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父亲节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父亲，
父亲节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父亲。
如果你们的父亲还在身边，
如果你们的父亲还在身边，
你们不会离开神太远，
你们不会离开神太远。
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父亲常常是把好的留给孩子，
父亲时常会将最好的留给孩子。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
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
那是最好的礼物，神要给人。
这个是最好的礼物，神要给人。
圣灵是神自己的灵，
圣灵是神自己的灵，
他把那个赐给我们，成为我们所有的。
他将那个赐给我们，成为我们所有。
我们也知道 神爱我们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
所以养育不只是养，也是在教导。
所以养育不单止是养，也都是教导。
父亲在家里面有教导的责任。
所以父亲在家里面有教导的责任。
不能用赞打孩子的，就是指着父亲讲的话。
啊，如果哎，好好
责备教导是啊。双亲的责任，特别是父亲的责任。
教导的责任，特别是双亲里面，特别是父亲的责任。
我这个拿上来，倒不是因为要来刚刚表演一下。
我拎呢个像上嚟，唔系因为刚才要表演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一样事情，是我这一生中间第一次发生的。
昨日晚上发生一件事，是我一生里面第一次发生的。
就是我得了痛风。
就是我得了痛风。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的。
我脚有一点点红肿，说怎么会这么痛呢？
我的脚有点红肿，怎么会这么痛呢？
那么说，那我就吃一片 aspirin 吧。
那我就吃个阿司匹林。
吃了之后，发现说越来越痛。
吃了之后发觉仲系越来越痛。
就再吃一片 aspirin 吧。
就再吃多一片阿司匹林。
然后看看说这到底什么毛病，在 internet 上查一查。
于是就在 internet 上面查一查。
哦，原来是 gout。
哦，原来是痛风。
大概是 gout。
大概应该是痛风。
我从来没有得过 gout，
因为 我一路都没有、痛风的问题。
再查一查，
再查一查，
什么止痛药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 aspirin。
就是乜嘢止痛药都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阿司匹林。
会让 uric acid 深度增加，
因为会让尿酸嘅浓度增加。
我痛个半死，
我痛到个半死，
又不能吃止痛药，因为只系两个，
又不能够吃止痛药。
我一夜折腾，非常的辛苦。
一夜嘅折腾非常之辛苦。
就说。如果告的话要多喝水，
他说如果有、痛风要多喝水，
就要喝了很多水，
就喝很多水了，
喝了很多水就要起来，
喝很多水就要起身了，
常常要起来，
时时要起
身，可是脚痛又走不动，
但是脚又痛我走不动，
碰到地都不行，
连碰到个地下都不行。
我折腾一个晚上，
真是折腾了一个晚上。
我父亲有痛风，
我的父亲他有痛风的，
我以为这个东西没有遗传给我，
我以为这些东西没有遗传给我的，
我父亲的都给了我，
但我父亲的有的都给了我。
有人也跟我说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
所以有人跟我说，你现在越来越像 你爸爸了。
我认为这是对我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称赞。
其实我认为这个对我一个非常高 的称赞 和评价。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见了我们也说你越来越像你的天父。
我亦希望别人睇到我哋每一个人嘅时候，都同我哋讲话：你越嚟越像天父。
父亲希望我们像他。
父亲希望我哋似佢。
我们的天父一样，希望我们像他。
我哋嘅天父一样，希望我哋似佢。
从父亲的身上看见天父的心。
我哋从父亲嘅身上睇到天父嘅心。
所以父亲教导儿女。
所以父亲教导儿女。
我父亲是，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
我的祖父是种田的。
我祖父是种田的。
我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所以连种田的力气也没有。
我父亲因为身体不是太好，所以连种田的力都没有。
所以我的祖父他是瑞安温州乡下，就送他去学裁缝。
我祖父是温州乡下的瑞安人，所以送他去做裁缝，学做裁缝。
所以我以后家里面什么扣子掉了，什么事情要补衣服都找父亲不找妈妈，因为父亲手艺好。
所以我家如果有啲衫有啲甩咗漏，我都揾爸爸嘅，因为佢手艺好。
可是他非常知道要读书，
但佢非常知道需要读书。
可是，在这种贫穷的里面，只好自己去读。
但喺贫穷嘅里面，只能够自己去读。
后来，他就坐在火车头的上面，坐火车跑到广州，到黄埔军校。
后来，佢就坐喺火车上，去到广州嘅黄埔军校。
他是第八期的人，所以他黄埔军校是不要钱的。
所以他是第八期的人，所以他去黄埔军校是不用钱。
他说他在读军校的时候，夜里面别人睡觉，他不睡觉。
他说他在军校里面的时候，夜晚人家睡觉，他不睡觉。
他说借着路灯自己自习英文。
借着路上的灯，他能够自己去学习英文。
后来考取庚子赔款留英。
后来得到考取庚子赔款去留学英国。
他到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以后，
他英国的皇家军官学校毕业之后，
他就进了牛津大学的汽车航空工程系。
佢就入咗牛津大学嘅汽车航空工程系。
那个时候汽车工程跟航空工程是同一回事情。
当年汽车工程同航空工程是同一回事。
反正就是个内燃机，如果转个螺旋桨就飞，转轮子就汽车。
反正
工程，
反正螺旋桨转咁就又飞嘅，就可以飞嘅。
抗战，
抗战，
回国，
翻屋企，翻回国家。
然后因为他也是军人，所以他就加入抗战的行列。
所以因为他是军人，他就投入抗战的行列。
所以他这一生有些事情教导他的孩子们。
所以他一生里面有些事情教导他的儿女。
凡事需要尽力。
凡事需要尽力。
他从来不告诉说你分数要多到几分他才满意。
他从来不会说你的分数要得到多少分他才会满意。
他说只要你尽力了。
他说只要你尽了力，
只要你告诉我说你尽力了，我就满意了。
只要你跟我说你已经尽了力，我就满意。
你晓得这个比一百分还难。
你知不知道这个比一百分其实更难？
一百分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全然尽力反而是难的事情。
一百分其实有时容易，全然要去尽力是非常困难。
这是父亲非常小的时候的一些教导。
这个是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的一些教导。
许多事情都是爸爸教的。
好多嘅事情都系爸爸教嘅，
他从来不迟到，
佢从来唔迟到，
所以我的家我们也从来不迟到，
所以我哋屋企从来亦都唔迟到，
我的孩子们也从来不迟到，
我嘅仔女从来亦都唔迟到，
他们叫做皇家风，
佢话呢个系皇家嘅风，
皇家风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坐那里，别人都没有来的那种风气，
吓，大概系你坐喺度，第啲人都未曾嚟，
现在能够做到这个都不多，因为他说人应该诚实。
但是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不是很多，因为他说人应该要诚实。
他说守时跟诚实是一回事情。
他说守时和诚实是一回事。
答应人家的事情就需要做到。
他说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做到。
他叫我诗词。
他叫我诗词。
大概这是他自己从前在诗塾里面读到一点东西的时候他所喜欢的东西。
大概他以前读诗塾的时候所学到一些。
我是在抗战的时候没有念过小学。
我在抗战的时候出生没读过小学。
等我念小学的时候小学五年级。
到我入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五年级。
在台湾念的。
在台湾读的。
那么不会作文，爸爸说，我说不会作文怎么办？
我说我不懂作文怎么办？
爸爸说你去读人家的作文吧。
那爸爸就说你去读别人的作文吧。
就给了我一些诗词去读。
就给了一些诗词给我读。
这个到现在一直是父亲给我的一个礼物。
这个到一直到现今都是父亲给我的礼物。
父亲教我怎么样骑脚踏车。
父亲教我怎么去踩单车。
我骑脚踏车是从右边上去的。
我踩单车由右边上去的。
你们每个人骑脚踏车都是左边上去的。
你们通常骑脚踏车都是由左边上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一个人骑脚踏车从右边上去。
我从来没见过另一个人由右边爬上去。
原来我爸爸他教我骑脚踏车，他对我很有信心的。他教我骑的时候一边推了车子一边跟我讲怎么样骑脚踏车。
原来我爸爸是对我很信心的，他教我的时候一边推着脚踏车一边教我怎么踩。
他在左边推他的车子。
他在左边推他的车子。
我在右边在那里走。
那我就在右边来走。
他说把车子给我说你试试看。
那他就将车递给我说你试一下吧。
我帮你扶到。
我帮你扶住。
我就从右边上去。
那我很自然就在右边就爬上去。
从此以后骑着单车从右边上去。
所以从此之后我骑单车就由右边爬上去。
父亲大大小小许多的事情都刻画在孩子们的生命的里面，
父亲大大小小事情都刻画在小孩子的心里面。
父亲的生命是一个特别的，
父亲的生命是特别的，
因为他在孩子里面要 mirror 要显明神的工作和他的爱，
因为他要在孩子身上要显明神的爱，
这是我们不大知道就是了，
只不过是我们不一定太过会知道的。
父亲在生前也常常跟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要听话，
父亲在生前也时时跟我们小孩子说要听话。
我们也知道神也这样教导我们，有了我的命令神的话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
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神曾经向你显现吗？
神有没有曾经向你显现呢？
或者说启示吗？
有没有启示呢？
神有没有把一些奥秘的事情启示给你？
神有没有将一些奥秘的事情启示你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不在口头上面，
爱不是在口头上，
爱不是很吵很湿的东西而已，
爱不是一些很吵的东西，
爱 是在医治的里面，
爱是在医治的里面，
知道神的话愿意照着去做的，这就是爱神的，
知道神的话又照着去做的，这个就是爱神。
父亲自然而然好像就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子教导他们的孩子，
父亲好像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去教导他的儿女。
你看这句话多像我们的父亲，自己的父亲，
你看这句说话几次我们自己的父亲，
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在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的里面。
他说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我们遵守神的话。
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任何一个创造后面都代表着一个目的，
任何的创造后面都有一个目的的，
没有一个人创造一样东西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创造这个，创造一定带着目的，
创造一定带着目的的，
人是神的创造，
人是神的创造，
所以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有目的的，
所以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认识神他才知道为什么他活在这里，
所以人为什么一定要认识神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活在这里，
你活在这里目的是什么，不是你自己想的，
你活在这里目的是什么，不是你自己想的，
你会想的时候已经活了一阵子了，
到你会想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活了一段时间，
不是你随便想什么就是那个，
不是你随便想什么那样就是了，
除非一个人认识造他的主，他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被造，
除非一个人认识做他的主，他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被造，
所以我们认识神，神借着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造我们，
所以我们认识神，神借着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造，
为什么我这个人活在这里，
为什么我这个人会活在这里呢，
我在还算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之后有一点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了解神造我的意思，
我年轻认识主之后我慢慢渐渐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我，
如果你看我的行程，大部分的行程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去传福音的，
如果你看我的行程，我大部分时间在知识分子当中来传福音，
我这是自认神给我生命中间的一个使命，
这个是我自认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使，给我生命中的使命。
父亲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是有旨意跟目的的。
父亲在我们的身上同样是有指望和目的的。
或者说期望吧，父亲在我们身上都有某一种的期望。
父亲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某一种的期望。
神造了人就给他起个名字，因为人是他的。
神造人就同他起一个名，因为人是他的。
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名字，因为这些人是我的。
我哋生个仔会同佢起一个名，因为佢系属于我嘅。
是你的，你可以起名字。
系你嘅，你就可以替佢起
名
字。
别人嘅你不可以给他起名字。
别人嘅你唔能够替佢哋起名字。
我们有个同学，他有家里有一只猫，有一只狗。
我哋有一个同学，佢屋企有只猫，有只狗，
都是他的，
都系佢噶。
他把狗叫做阿猫，
佢将狗叫做阿猫，
他的猫叫做阿狗，
佢将猫叫做阿狗。
所以每次话阿猫阿猫狗，我就跑来，又说，诶，怎么叫猫狗来了呢？
所以佢每次。叫阿猫只狗就过嚟啦。
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情？
他点解可以咁做呢？
这是他的猫，他的狗。
因为呢只系佢嘅猫，系佢嘅狗嘛。
你晓得人不信神，他的历史就是人给起神，人给神起名字的历史，你知道吗？
你知道人唔信神嘅历史就系人去替神起名字嘅历史。
你是土地公。
佢话你系土地公。
你是山神。
你系山神。
你是这个神那个神关公，我们给他起名字。
你系咩神？阿
门是我们的。
就我哋替佢哋起名，因为佢哋属于我哋。
为了要保佑我，要祝福我，为了我而有的。
佢哋系为咗要保护我、祝福我，为咗我而存在嘅。
他们的名字也从我们这里来。
所以佢哋嘅名都系我哋替佢哋起嘅。
神造人，给人起名字。
神造人系替人嚟到起名字。
你看，创世纪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入他鼻孔。
那么这句话里面其实含义很多，时间关系不能细讲。不过主要是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亚当。
啊，呢度最主要嘅就系神替佢起名叫亚当。
那么亚当这个字的意思，专家们研究来研究去，大概是人的意思。
专家研究呢个名大概系人嘅意思啦。
神造了，说你是人。
神造咗人就话俾听，你系人。
我是神，你是人。
我是神，你是人。
这也是土的意思，因为亚当是土里造出来，
是
或者说出于
土
的意思，你是从土里来的。
就是说表示你是从土泥土里面来的。
所以在其中已经说明人的地位和他的身份。
在当中已经说明了人的地位和他的身份。
创世纪十七章里面，他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说：“ 就是多国之父，多国的祖先，因为我以利你为多国的父，这是他的指望，这是神，人在神的手里面，神在他生命上面所做的一样特别的事情。
所以神替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要他做多国的父，是神在他身上的指望。
所以神他给别人人起名字的时候都含着一个意义，
所以神替别人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含着一个意思的。
耶稣的降生，他要生一个儿子，对他的肉身的父亲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的意思是神拯救，
所以神对约瑟讲话，你生儿子你要跟他起名叫耶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我叫黄小石。
我叫黄小石。
老了还是黄小石。
老了都是叫做黄小石。
有点麻烦。
有一点麻烦。
小的时候更麻烦。
小的时候更加麻烦。
我说我到台湾，我没念过小学，开始念小学的时候在台湾五年级。
我开始是读小学的时候在台湾是小学五年级。
那个时候台湾省光复才五年。
当时台湾省光复只是五年。
就1950年那个时候呢。
那是1950年。
我的同班同学呢都是在日治情形之下生出来的。
当时我很多同学都是在日治的情况下生长出来。
日本人怎么样给孩子起名字呢？
日本人怎么样跟子女起名呢？
熊，英雄的熊。
叫熊。
这个熊那个熊。
这个英雄，这个熊那个熊。
比方说我的一个同学吴伯雄，你们知道
吗？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学叫吴伯雄。伯嘛，伯，伯是哪一个伯？伯父
的
吗？伯，哎，吴伯雄。
吴伯雄。他是，
因为我知道这个名字。
国民，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的
主席。
他是个熊。
他是一个熊。
我们班上五十来个人，三十来个熊。
班里五十几个人，有三十几个熊。
这个熊，那个熊，响当当哦。
这个熊，那个熊，个个都响当当。
因为在名字中间含着父亲的一种心意在里面。
因为名字里面含住父亲的一啲嘅心意。
都是熊，
都系熊。
你乜名啊？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小石。
话你乜名咧？我叫黄小石。
吓，黄小石，黄小石叫什么？
吓，点解叫小石啊？哈哈哈。
那么这个被人家笑了呢，心里就开始有点不大正常。
别人咁样笑法，心里面都有啲唔
平衡。人家都是熊，我那个是小的石头。
人哋都系熊，我系小嘅石头。
念书念了一下子，开始有点学问，发现“石”这个字有个破音字的。
读书读一段时间就知道个“石”呢个有一个破音字。
当它容量来算讲的时候，天下文章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那个蛋就是这个字。
他说天下文章一旦曹子建独得八斗，这个那个蛋那个就是这个石字。
所以一旦有了学问，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黄小蛋。
所以一旦有学问，大家都知道我是黄小蛋。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变成黄小蛋，这是难烦麻烦的事情。
一个十零岁的小孩子，人家说他是黄小蛋。
他们认为这实在是非常的好玩。
他们觉得好，实在好好玩。
我变成整个小学最有名的人。
我成为整个小学里面最有名
的
人。
因为我的同学都要介绍我，黄小蛋，黄小蛋，你们是黄小蛋。
因为我同学见到都会介绍说，哎，这个就是黄小蛋，黄小蛋。
现在说我怎么是这个名字呢？
所以我一路想，为什么我的名字是这样的呢？
爸爸起的。
是我父亲起的。
不知道意思是什么。
不是很知道意思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啊？
你们知不知道呢？
所以我就问老师说，我爸爸为什么可以起这个名字叫黄教师，
我就问我老师话：你知唔知点我爸爸同我起个名叫黄
小石？老师说：你爸爸很有学问啊！
但老师同我讲话，其实你爸爸好有学问。
因为泰山不厌小石也。
因为泰山不厌小石也。
再大的山，还不是一块块小石头堆出来的？没有小石头，哪来的泰山？
再大的山，都是一块块小石头堆积上来的。
这种伟大又不总吹牛的这种伟大，才是真的伟大。
这种伟大而又不去吹牛的呢啲伟大，才真正伟大。
熊啊熊啊熊啊，没有水准。
你不停咁喺度讲话红啊红啊，啲系冇乜水准嘅。
小石，水准在这里。
小石嘅话咧，水准。
我已经说老师真是有学问。
咁我就话老师真系好有学
问。我爸爸也真是有学问。
我爸爸真系有学问。
人家一看我又笑我。
咁别人一睇到我又喺度笑我。
我不在乎。
呢时候我就唔再在乎啦。
要跟这些没有见识、没有学问的人，
就唔觉得同呢啲冇
见识、
见
识啊，
冇学问嘅人，唔同佢哋一般见识。
现在得意啦。
现在觉得得意了，
但是最好真理需要 check 一下，
但是最好都是要 去求证一下。
求证，那求证呢就问爸爸说，爸爸，
就问他，问爸爸，
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起名字叫做黄小石。
哇，我知道我你点解要同我起名叫黄小石。
这叫做正面思维。
呢一啲叫做正面嘅思维。
爸爸说，我。
爸爸话系。
我说泰山不厌小石也。
因为泰山不厌小石也。
爸爸说没这事也。
爸爸话冇咁嘅事。
他说我叫黄忠石。
爸爸话我叫黄忠石。
所以你是黄小石。
所以你系黄小石。
所以呢。
所以。
我说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点会咁噶？
我也是，这个东西是兄弟才干这种事情嘛。
系点会？阿爸爸爸又叫石，我又石咧？啲通常都系同一辈份先会系咁
嘅。我家的孩子手棋、手围、手谱都有一个同样的字在里面，哪有爸爸跟孩子都有同样的字在里面？
系啦，好少见到父亲同仔都会有同一个字嘅。
这是很没有学问的事情。
其实呢个系好冇学问嘅事情。
我爸爸真系个相当有学问的，不是？如果这是他的理由的话，就很没学问了，对吧？
如果这个真是他的理由，那真是没学问。我叫
黄忠士，所以你是黄小石，是不是？哎呀，心里想非常的痛苦。
所以当时听到心里就非常的痛苦。
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的？爸爸说你现在不懂。
爸爸说你现在不明白。
你长大了就懂了。
你长大了你就明白。
这显然是拖时间。
他显然是在这里拖延时间。
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讲不出来。
没有理由。
他没有理由。
所以你以后大了就懂。
佢你以后大咗之后你就明白啦。
听很生气，
听当时听好生气，
很想换名字，
真系好想换个名。
可是我知道我的爸爸的确是有点学问，
但我知道我爸爸真系有一啲学问嘅。
我爸爸生我之后一年又生了一个儿子。
我爸爸生咗我之后又生咗又再生一个仔，
给他起个名字，
就同佢起咗个名，
黄特，这个字有没有认得？木字边一个大字，
木字边一个大字，唔知有冇人识？
有点来头的。
其实有来头嘅，喺《诗经》《唐风》里面。
有地之度，生于道左。
有知道生于道左。
这个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木头的意思。
其实呢度呢个字嘅意思就系个大嘅木头。
先生呢，我叫做小石头，生个弟弟叫做大木头，我不知道大木头特别大的木头。
所以先生咧就叫小嘅石头，再生个弟弟叫大木头，就特别大嘅木头。
你晓得我的父亲他的同事一定为他给我起这个名字不知道笑他笑了多少次。
我相信我父亲的同事为了他同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不知道笑过他多少次。
恭喜恭喜啊，你生了儿子啊，什么名字啊？黄小石。哇，黄小石，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都不懂，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可是爸爸一定没有解释，赶紧生个儿子起个名字大家不认得，这个是黄特弟。
OK， 所以 我爸爸可能因为被同事笑得太多，所以赶紧生个细佬改一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同事都不认得的。
我爸爸的英文名字叫做 Teddy。
我爸爸的英文名叫 Teddy，
所以他把他的英文名字一起给了我的弟弟。
所以他将他的英文名一起都给了我的细佬。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我仍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叫黄小石，
但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叫做黄小石。
长大了，
长大了，
有点学问了，
又有点学问了，
读英文了，
开始读英文了。
读英文之后发现说，我爸爸这个留英的这个人呢，他对英国的文化有点想慕。
我就发觉我爸爸他因为是留学英国，他对英国的 文学有点的羡慕。
我们听得说 American Dreams， 从前是说 The British Way。
以前我哋而家讲话美国梦，以前系讲系英国嘅ways。
如果你的名字叫做 Henry Jones，
如果你个名叫 Henry Jones，Henry
Walton Jones，
啊 ，Henry Walton Jones。
你生了一个宝贝的儿子，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如果你生一个宝贝的儿子，你同他起名叫咩名？
他叫做 Henry Walton Jones Jr.
所以他英文名就叫做 Henry Walton Jones Jr.
有没有知道这人是谁？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哪个？
Indiana Jones 就是他。
原来他就是 Indiana Jones。
因为他叫他 Junior 他很生气。
因为叫他做 Junior 他
很人
说不开心。
你为什么叫他 Junior？
为什么你叫他做 Junior？
他的爸爸说 Henry Jones Jr.
因为他爸爸指着自己说 Henry Jones， 然后指着个仔说 Junior。
你们看不看这种，你们广东人可不可以看电影的
啊？你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看电影的？
坏了规矩不行。爸爸说，亲爱的，我是 Harry Jones， 他是 Harry Jones Jr.
所以爸爸心爱的父亲是 Henry Jones， 仔是 Henry Jones Jr.
我是黄宗石，他是小黄宗石。
所以他说我是黄宗石，他就是小黄宗石。
爸爸把自己的名字通通给了我，
他将他自己的名字通通给了我，
只是在中文没办法给，
只是中文没办法这样完全给。
黄宗石 Jr. 不同的吧，
你不能够说叫做黄宗石的 Jr.
所以叫做黄小石嘛，
所以就改名叫黄小石。
我每次想到这个，他自己要为我这个名字要被人家笑。
我想起他每一次跟我改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会被人笑。
我也要为我的名字被人家笑，
而我亦要为我的名字被人笑。
我连我这个弟弟也要为他的名字被人家笑。
我的弟弟亦可能要为他的名
字被
人笑。别人
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不懂得说，乱这么说。
父亲的爱是一种显明，是一种隐藏的。
父亲的爱的显明是隐藏的。
你如果不仔细去看，不仔细去想，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你不去仔细的看，去仔细的想，你不会看到。
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等到你长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明白了。
父神的爱是在主里面成长的人越来越认识的。
父神的爱是在主里面成长的人会越来越认识的。
你知道天父怎么样爱你们吗？
你知不知道天父怎样去爱你们呢？
我父亲生我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正月十五号，因为正月十五号生的，所以他写的是我父亲很喜欢诗词。他说龙颜得子望成龙，这是他那个时候也没信主，不过呢父亲的心意。
这里讲到龙年得子望成龙，这个是父亲的心意。
抗战的时候，蜀道难行气转红等等，满城灯火月当空，只是讲到那天是一个元宵节。
因为当时是正月，是阴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的时候。
他说中国他年铺远途，长篇展翼薄云曲，这是诗人的话了。这个鹏程万里了，九千万里寻常事，九千万里算得了什么，黄口随时一小处。你不要看他是小孩子啊，黄口小儿啊，是个小鸟啊，将来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你这里可以看出父亲他生我的时候他的心情。
从这首诗里面我就看到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的心意。
小石儿生于重庆歌乐山中乡医院，第二天我甚至说第二天回贵阳防地，因为他是军人，他要回去到他的防地去。
他一生了我之后，第二天他就要回去贵阳的防区。
第三节说敌寇扬威南北东，这个西边没有日本人了，神州处处是哀鸿，讲的国家的情，明朝又向贵阳去，泪别娇儿襁褓中。你晓得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哭过的。
你知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父亲喊过。
我父亲也说男孩子不哭的。
我父亲会说 男仔是不可以喊的。
我一直以为他从来没有哭过。
我一路以为他从来自己都没喊过。
他哭过，
你很明显看到这里他哭过。
他的诗里面写他哭过，
至少他的诗里面讲
到这里有两样事情让我看得非常惊奇。
这里有两件事让我看得很惊奇。
第一是泪别，
第一个是泪别，
第二是娇儿，
第二是娇儿。
娇儿就是我，你晓得吗？
娇儿就是我了，是不是？
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不再记得曾经也是娇儿过。
啊，即系都唔知已经系多少年前嘅事，唔记得自己曾经系娇儿。
我们在主的面前总是一个娇儿，知道吗？
而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总系佢嘅娇儿。
人有的时候不得不离开，
人有时候系唔能够不得不离开嘅。
父亲的爱是一种沉默的爱，
父亲嘅爱系一种沉默嘅爱。
有个人叫做冰心谢婉莹，他讲得很好，他说。父亲的爱是沉默的。
冰心谢婉莹他说父亲的爱是沉默的。
也许你们都读过一篇感人的文章叫做背影，
大家可能都读过一篇很感人的文章叫背影，
就是朱自清他在这个他的母亲他的外婆他的婆婆过世的时候跟他父亲去徐州奔丧的故事。
这里讲到的是朱自清在他婆婆过世的时候跟他父亲去徐州奔丧的事情。
那个时候父亲失业，
当时父亲是失业，
他家境非常的穷，
他家境贫穷，
所以父亲要到南京去找事情，
所以他爸爸要去南京找事做。
朱自清要从南京坐火车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念书，回到学校去。
而朱自清所以就由南京坐火车翻去北京去咯。
本来他的父亲要请茶房去送他。
本来佢爸爸系要请佢嘅茶嗰度茶房，
想来想来想去不放心，最后是自己亲自去送他。
但系思前想后之后唔放心，佢自己亲自去送车。
我大了，不需要你送啦。他父亲坚持要送他。
朱自清话：我已经大咗，你唔需要送，但系佢父亲一定要。
买票的时候呢，他父亲在那里跟这些搬行李的人在那里讲价钱。
当佢去买车飞嘅时候，佢嘅父亲同嗰啲讲搬行李嘅人讲价，讲。
他听见心里总觉得我的父亲啊，很迂。
所以他听到心里面总是觉得他父亲很迂腐，
讲话讲得不漂亮，
讲说话讲得不够漂亮，
这样总是要想自己插几句话，这个爸爸真是有缘。
所以他总是想自己插嘴下去，因为觉得父亲做得不好。
上了火车之后呢、
上了火车之后，
他的父亲要火车的茶房说，你这是我的儿子，你要好好照顾他。
他父亲跟他的茶房说，这是我仔，你要好好照顾他。
朱自清想说，这个茶房要照顾是什么，他不认人，这是什么话嘛。
朱自清觉得做什么事呢，这个茶房都不关他事。
父亲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觉得父亲所说的每一句话没一句是对的。
之后他看见说，他父亲、他说你走吧，他叫他父亲扶离开。父亲看见火车站的月台在另外一边有人在卖橘子。
咁佢同佢父親講話，你出去你走啦。咁佢爸爸見到喺月台對面有人賣橙，
所以他父親就去買橘子。
咁於是佢嘅父親就過去嗰度買呢啲嘅食物，買呢啲生果。
跳下去，
由月台上跳下去，
然後從那邊爬上來，
然後喺對面再爬翻上嚟。
我父親是個矮矮胖胖的人。
佢話我父親係一個矮矮胖，
他要爬上那月台，用腳身上下非常吃力。
咁佢話佢要爬上去月台係其實係好吃力的。
看見父親在那裡掙扎，
見到父親喺嗰度掙扎，
然後他父親買了橘子回來給他，
然後佢父親買咗呢啲水果翻嚟俾佢。
他說看他父親在那裡掙扎的時候，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這個印象在他心中非常的深刻。
佢話當佢父親攞住啲水果俾嘅時候，佢睇到佢嘅面色、佢嘅身上嘅衣服。
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又流眼淚了，
佢就唔知道點解佢就流眼淚，
他就趕緊把眼淚擦掉。
佢將眼淚擦掉。
但是我怕他看見，
因為我怕父親睇到。
我也怕別人看見，
我亦怕別人睇到。
每一個人對他父親的愛都是了解上都是不大完全，
對佢父親的愛都是了解上是不太完全。
他父亲把橘子给他，然后也没有讲什么话，说我要走了。
他父亲将这些水果交给他，也都没说什么，就说我走了。
他就从月台上面在人群中间慢慢慢慢消失，
就从月台在人群当中慢慢消失，
留下他这篇文章叫做背影，
留下了他这篇文章叫背影。
太多的时候也是父亲过去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是那个背影，
即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父亲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背影。
父亲叫他说你要小心啊，不要着凉啊，东西不要掉了。
很多时候父亲会说你要小心啊，不要冻亲，不要跌了东
西。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到国外去开会，
我做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有机会去国外开会，
我照例向父亲辞行，
我照例都会向父亲来到辞行。
我说爸爸，我说我要到英国去开会。
我就会同爸爸讲话，我要去英国开会。
他说你要小心啊。
他说你要小心，
不要受凉。
他说不好冻亲。
你的护照不要掉。
你的护照不要跌咗。
我说好的。
我知道。
隔一段时间又要去开会，又来跟父亲辞行。
过这段时间又要开会，又同父亲辞行。
爸爸说你要小心，不要着凉。
爸爸又说你又要小心，不要会冻亲。
护照不要掉。
你的护照不要跌了。
我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我跟他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40岁的人还要护照不要掉，不要着凉，这是我跟我孩子讲的话。
我已经40岁了，你还跟我说这些话，这些是我跟我的儿子说的。
每次向他咨询他就是这两句话。
每一次跟他咨询他都会说同样的两句话。
我听了都有点烦。
我听到都觉得有点烦。
我没有真正在这里好像有点随便讲。我父亲事情抓住常常写实的，比方说到军经滨州住，那时候住在滨州，滨州居渔且泽西住，那时候在 New Jersey， 两地原相连，秋凉宜自护，天气冷了不要着凉。隔了几年 我去 New Delhi， 谁知名利磨人老，谁肯辛苦为主忙。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教会里面了，德里风光，淡水月之好看的风景呢，只是没什么修偷闲游得甚平常。如果你有点空呢，小心东西不要掉掉。
嗯，所以我父亲他喜欢写诗，这里两句的诗都是啊提到要我小心不要着凉。
你怎么就是这两句话呢？
为什么父亲写诗都是那两句说话呢？
不懂。后来我孩子的父亲过世，孩子长大了，有一次孩子跑来跟我说，爸爸我要去英国开会。
有一次我的儿子他长大了，我的儿子要去英国开会。
我说孩子啊，你小心不要着凉。
我说儿子啊，你要小心不要着凉，
护照不要掉掉，
护照不要跌了。
你晓得当没有爱的时候，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当没有爱的时候，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你读过人家的情书没有？
你有没有读过别人的情书呢？
好笑啊，
你觉得很好笑啊。
没有爱在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如果没有爱里面，你没有一个字你会觉得 是对的。
父亲的爱是不夸张的，
父亲的爱是不夸张的，
是一样东西他知道对我们重要的事，
是一些他知道对我们重要的事。
耶和华你的神施行拯救，大有大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这是一句在圣经中有特别的一句话。
这个西班牙书，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
神的心意，神的保护，也许在许多地方神都让我们看见。我再举一个例子就不多讲了。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讲到说，你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真正你们来到这个地方。这里面所讲的特别的字 as a father carries his son， 抚养这个字是抱的意思。
在这里特别讲到特别一个字，就是抚养，就是好像抱起身的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被父亲 carry 过，
我们每个人都被自己父亲抱carry 抱起。
我的小孙子，这个第一个小孙子，他小的时候他常常跟他爸爸说 carry you carry you。
我一个小孙子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他说、要抱住你抱住你，
因为他爸爸要抱他说 carry you， 他以为 carry you 就是 carry me， 所以他不会说 carry me， 他说 carry you。
因为他父亲跟他说、说要抱起的时候就会说 carry you carry you。
父亲的关怀，
父亲的关怀，
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
看来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
什么铭刻？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
就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
你的长远藏在我的眼前。
你的长援常在我眼前。
你平安不平安？
你平安不平安呢？
藏在我的眼前。
常在我眼前。
他的名字刻在他的手上。
他的名字刻在他的手上。
最终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钉上面看见，我们的名字的确是在那里。
始终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钉痕手上看到我们的名真是刻在他手上。
神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我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只有父亲告诉我才会知道。
我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只有父亲告诉我知。
我的老师讲那个道理讲的是不对的。
我老师讲得好像有道理，其实不对。
神的心意只有神的话我们才知道。
神的心意只有从神的话我们
才知道。告诉我们他爱我们。
神话我们知他爱我们，
因为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灭亡的过程的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在灭亡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天死一点的那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会死一点的过程。
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爱，
这个是神在我们心上的爱。
何必灭亡呢？
何必灭亡呢？
神爱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回到他那里。
神爱我们，何等盼望我们回到他那里。
如果父亲有什么样的心意，是何等见到他的孩子，让孩子回到他的身边。
如果父亲有什么心意，就是他的孩子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父亲的爱是孩子背影的爱，
父亲的爱是孩子背影的爱。
以后你们有机会去看到一幅画，是 Rembrandt 画的，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
如果你能够看到一个法国画家的，他的画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爱的故事。
不是孩子看着父亲的背，父亲爱他、
不是父亲看到孩子的背，
而是一个浪子所有人都不要的里面父亲的祝福和爱。
这个是一个浪子所有人都不要的。
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不认识这位爱你的父，
如果你当中仲有人唔认识呢位爱你嘅父，
回家吧，何必灭亡呢？
回家啦，何必要去灭亡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主，谢谢你做我们的父。
主，多谢你做我哋嘅父。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祝福你嘅儿女。
大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多谢你。